们一同打开希伯来书，我们大家一同打开圣经希伯来书。我们一同念第十章，第十章第三十五三十六两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一次，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三十七、三十八，我读三十九，一同开始来读。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人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们却不是退后什么？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用你的恩你的爱吸引我们，在一生的道路中间听见你的呼召，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中间有主你的恩召，你的应许，你的恩赐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在你工作上有份，是出于你，不是出于我们。因为你说不是我们拣选你，乃是你拣选我们，并且分派我们去结果子，使我们的果子可以长存。我们如今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你的恩才成的。所以我们要依靠你，给我们有继续支持的力量，好叫我们走完人生的道路。所以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的是行完上帝的旨意。行完上帝的旨意，人的一生从个人的经历来说是很漫长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一种生命的路程。从神的恩典来说，他已经预备了应许，也预备了他的旨意，要我们在寻求揣摩查验的中间呢，去体会到他的恩待，他的赐福。所以呢，这个漫长无期的路程要成为永恒中间可纪念因遵行神之意而价值永远不流失的一个记录。所以呢，我们就应当呢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应当呢谨慎我们的脚步，我们更应当呢吃取神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不荒废我们的生命。如果一个做传道侍奉主的人自己没有看重自己的职分，没有谨慎自己的脚步，没有体会到自己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的话，那我们没有可能有能力把神的工作做得好。今天呢，如果别人轻看我们，那是因为他们不知，他们没有领受，他们没有体会，他们没有经历神在他身上的呼召。他们如果不重视我们的工作，是因为他们呢没有看到这个工作在神旨意中间的重要性同对人类的影响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已经体会了神恩，领受了神的呼召，在圣经里面看出了神这一个传道的大功是对世界何等的影响， 而我们自己又轻看自己的这份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侍奉上帝。所以一个人的轻忽所得的恩赐，如果轻看神所给他的福照，那这个人得罪上帝是很大。如果我们轻看上帝，藐视他给我们服侍的机会，神就要这个轻视藐视这个人，这是圣经的原则。相反的，我们如果以敬畏的心照着他所喜悦的方式来侍奉他，神要好好使用这个人，要使这个人在万民中间被高举的尊贵。就被高举的尊贵不一定是你没有受痛苦，没有受苦难磨练，而是在你苦难磨练中间呢，给你尊贵荣耀的冠冕，给你一个很特殊的属天的气质，甚至是那些逼迫你给你遇到苦难的人内心的深处会炫目你所流露出来的生命的荣耀。这也就是逼迫这个基督徒的保罗，当他看见了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内心的深处有很不同的感受。这个原因，世人的尊贵荣耀是建立在虚浮的物质同这个炫耀这个世界财宝这种幼稚的心理上，而神的儿女对尊贵荣耀的这个觉悟同看法定义，是在为主受苦，在神的旨意里面受困难的时候所显出来的荣耀尊贵的本质。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与世人的价值观是绝对在本质上不同的。在12月23号那一天，印尼加卡塔有一个350个人的神学院给暴徒围攻焚烧，结果呢，在这个差不多3公顷半的所有的宿舍，他们的这个建筑物、这个礼堂、课室、图书馆，完全被大火烧毁。大火烧尽的时候呢，他们全部堆在一个礼堂里面躲避困难，但他们就被找到了，所以他们又来烧这个礼堂。烧的时候呢，这些人呢一定是在里面，那个时候至少差不多200个学生在那个礼堂里面，但是他们竟然发现有一道小门是平常没有用的，原来上帝早就为他们预备这道小门可以逃出去。所以那些呢暴徒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从那个小门逃出去，等这些人逃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拿着大刀，拿着这个民间的武器出来，就一个一个杀。所以逃走大汉的声音是震惊了四周，但是四周的平民没有办法营救他们，因为火势太大，而且多数都是那些非基督徒或者呢对基督教不满意的人，所以呢有一个就被杀死。另外一个被砍的时候呢，这个的头差不多1/3已经掉了，刀的这个刻入已经到了那个中枢神经骨髓的旁边，所以再一点点就整个人瘫痪。那其他的人就有许多逃走了，还有一些逃到一半中刀在手臂、在颈项、在头、这个在身体其他的地方。结果呢，那一天就有20多人进医院，有另外20多人不知道去向，还有其他呢100多人逃走的时候平安渡过难关。那这个死的人呢就流血在地上，是非常恐怖的，因为整个头刀伤太多了，整个这个嘴呢裂到这个地方啊，那么呢整个右边左边流了血呢，把整个他躺坐的地方都染成红色的。如果你看那些照片，我还存着那些照片，你会感觉到殉教士或者为主而受死的人，他的生命是很尊贵的，他不是为抢夺，不是为自私，不是为了行凶而遇难，乃是为了他为耶稣基督传福音，结果呢遇到这样困难。他们告诉我，这个死的人是 所有学生里面最爱布道的，最爱传福音的，最勇敢领人归主的，所以呢神就把他先带去。第二个呢，砍了一半的人把他抬进医院，医生说一定死的，但是四天以后呢他好了，很奇妙的好了。这些呢伤这个自己好了，那么呢这个医药很快的帮助他复原，所以呢其他的伤慢慢也好了。过了两三个礼拜以后呢，这一二十个人受伤的人，他们就组成布道队到处去做见证。那那些没有伤的也跟他们去做见证，当他们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站在台上做见证，到医院去做见证的时候呢，讲到一半的眼泪流下来，讲到那一天恐怖的情形，他们好像心中还有这个很可怕的阴影在里面。那么见证到一半，有的人就拿出他们伤的地方，头臂脚被刀砍的情形给大家看。当他们把伤口给大家看了，很多人受感动。那么呢我因为呢心里很感动，所以我就在圣诞节期间的对不起，那是12月13号，我们就在12月21号的时候举行一场的大音乐会。从其中呢我就可以这个用义演的办法可以拿到了很多的钱来帮助他们重新建校。我们拿到的差不多是这个1-2万的这个美金，或者就等于你们这边的钱大概5-6万的这个马币来帮助他们。那这个音乐会呢，德国的大使自己来了，还有许多人来了。音乐会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地震6级在加加达的地方，所以有一些人就逃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完了一首大曲唱完了以后呢，停了差不多2秒钟才有人鼓掌，所以我感到有一点不对。我回头一看的时候，他们说你看电灯正在摇。哦，原来呢我指挥的时候我不知道地震，但是坐的人身体摇来摇去，他知道地震，所以他们就走了，有一些就走了。1300个人大概只有20多个人怕了就走了。我回过头说震到整个大厦塌下来，哇，我们还要唱完为神赞美的诗歌，他们就定下来了，定下来。那么见证的时候呢，有一些人没有办法来这个把他的伤口告诉人，所以呢，这些没有受伤的人就很自卑感。他们说：“主啊，为什么我没有伤口？为什么你给他有伤口，为什么不给我伤口？”所以我见证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显示给别人。当他们的院长到我的 office 把这些见证讲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感到很特别，因为有一些人以没有伤口而自卑感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以没有为主受苦当作缺乏一个东西是我第一次听到。那我心里就很大很大的感动。当他们上个月举行这一个神学院跟他们的这个董事会25周年的纪念的时候，这个机构特别请我讲到3500个人来听。当天晚上讲到神大大赐福，因为呢我说在印尼近代传福音的历史中间，第一个被拣选有资格做宣教士的就是你们的团体，大家鼓掌像雷声一样。而一个为主受苦有寻道士的一个团体，神怎么会不赐福呢？他们再鼓掌，许多许多人大受感动。有谁继续出来奉献做成神的工作的，现在奉献自己。想不到在3分钟里面，我们唱诗唱诗，请把椅子靠在门那边，所以不要再有声音了。每一个会动的门放一个椅子靠着，留一个大概10公分的这个空间，那么人进来的时候就不会再碰到声音了。你们应当习惯不要迟到，这是很不好的习惯。你们坐飞机不敢迟到，坐火车不敢迟到，做礼拜常常迟到，这是教会领袖应当悔改的事情。而且我们说9点开始，9点半开始，到9点40分才开始，这是很不好的习惯，应当改掉这些习惯。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这样呢，这一个 聚会呢到了结束的时候呢，三分钟里面走到前头流眼泪奉献要一生侍奉主的人，我没有想象到700个人，一个晚上700个人要奉献做传道的工作。所以呢，印尼最近的动乱对基督教的迫害，有一些血气的基督徒也去烧毁教堂，去杀毁教徒，这些动乱引起的以后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请把椅子靠着啊，那不要太多，因为是不这个可能冷气或者什么事情声音呀，就靠10公分就可以了。他知道里面有聚会，他开门也不会碰到，就是。所以这些暴乱、这些宗教冲突事件，从某一方面来说，带来社会很大的不安；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相信神正在过滤基督教 ，filtering Christians， 神正在淘汰一些假基督徒。神正在炼净他的教会，神在考验谁是真有信心肯受苦的人，神要重新组成一队福音的队伍，把那些有杂质、有掺杂动机的侍奉者淘汰掉，让以后福音的工作更纯洁、更真心、更火热，来成全上帝的旨意。今天早上我要思想那这一段的圣经，是我在主面前祷告，要对神的仆人们讲什么话，所以这些的话就在我心里浮起来，要行完上帝的旨意。我们刚才读的这两段圣经，原是当希伯来书的作者一些敬告的话语结束之后所提出来的劝勉。希伯来书里面一共有5大敬告，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敬告。这敬告的话一结束的时候提出的劝勉，就提到说呢，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的人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在这两节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一条路程，这一条路程是要行完的。这一条路程的起点是什么？这一条路途的终点是什么？起点就是神的呼召，终点就是神旨意的成全。起点就是神的应许，终点就是基督的标杆，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你们要行完上帝的旨意，所以这条在神旨意中间行走的路程是一条相当长的路程。每一个人生命多长不一样，每一个人侍奉的时机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宋尚杰有15年侍奉上帝的机会，他43岁就离开世界。纪志文与他一同侍奉上帝，一同成立布道团，他侍奉上帝到86岁才死，所以刚好2倍。宋尚杰是43岁离开世界，从28到43，他有15年侍奉上帝。纪志文从28到86，他有超过宋尚杰侍奉好几倍的人。每一个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机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无论长无论短，你只要走完上帝的旨意。那么宋尚杰在传道第8年的时候，在台上讲过一句话，我还有7年侍奉上帝，上帝感动他讲这句话，所以7年以后刚好他侍奉主15年，他就离开世界。他在走完神要他走路途的最后一段的时间中间，在上海默尔堂曾经病得很重，人家用 这一个呢病床把他抬到台上，他靠着一边还在那里劝勉教会悔改，要复兴过来。人受很大的感动，因为那个时候呢他的骨劳已经很厉害了，有人说他背后的这个疮疤大到拳头可以放进去的，已经大到这个地步，他还在那里侍奉上帝。人侍奉神是为什么？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爱好。人侍奉神为什么？不是为了别人的称赞。人侍奉神为什么？不是为了今世的果效。人侍奉神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阿们。神的旨意。加尔文说，我常常引用这句话， Nothing is greater than the will of God. Nothing is greater than the will of God except God himself. 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比神的旨意更大的，只有神才比神的旨意更大。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一件事比神的旨意更大。神的旨意大到一个地步，创造的旨意才使万有存有，救赎的旨意才使教会存有，启示的旨意才使圣经在地上的存有。如果不是神并旨要创造，就没有任何东西存在；如果没有神定义要救赎，就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和好；如果不是神定义启示真理，就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位神是谁，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做圣经是上帝的道。神的旨意大到一个地步，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旨意中间，要照着他所定的而成全。所以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到神旨意的严肃性，我们真正揪到神旨意的绝对性，我们在神的旨意之下呢，我们只有绝对顺从，没有第二条道路。顺从胜过献祭，大家说，顺从胜过献祭，听命比你所献的各样的祭还更好。所以我们顺从神的人，我们也遵行神的旨意。让我们看看这条路程中间有一些很重要的要点，是每个侍奉者主的人都要注意的。第一，我们要肯定我们领受的呼召。从天上召我们来侍奉的上帝，他不是临时的，也不是偶然的赐下呼召，因为神的呼召是根据他永远的旨意而定。所以神的呼召的严肃性跟我们对神呼召顺从的谨慎性要好好配合。既然神是以他宝座上永远尊贵的身份来呼召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的奉献也不可以开玩笑，因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呼召。我发现了许多许多的传道人，他们呢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对呼召没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他没有神呼召而自己出来的时候，那么上帝说，我没有差派你，我没有呼召你，为什么你枉自奔跑呢？在先知，在这个先知的中间有一些随便奉耶和华的名传话的人，上帝说，我没有呼召你，我没有差派你，你竟然枉称我的名传讲我没有吩咐你的话语。所以神要追讨他。呼召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有被神重用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很清楚的呼召的经历。受神呼召以后，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听见神呼召声音以后，就永远不回去过去的道路。你看见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神的呼召是没有一个是模糊的。这些被神重用的人，因为神的呼召献上自己的时候，都是恐惧战惊，以敬畏耶和华的心智把自己放在祭坛上。 所以这个是浮躁。神浮躁的时候，他会不会不给你应许呢？不可能。神浮躁的时候，会不会不给你恩赐呢？不可能。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命令跟神的应许常常是连在一起，这就是叫带应许的命令。大家说，带应许的命令，任何一件神的应许都有浮躁来挑战你，任何一次神的浮躁都有应许要来壮胆你，来装备你。所以神浮躁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些的应许，而神浮躁的时候就把恩赐赐给你，而这个恩赐跟浮躁是神绝对不后悔的事情。所以呢，罗马书第十一章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的恩赐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大家说，上帝的恩赐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如果神的恩召是出于他的主权，那么神的应许的恩赐就出于他的恩典。神的恩典和神的主权是正面配合，神的恩典同神的公义不需要配合。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上帝赐恩给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应当说神既然是公义的，他也要把同样的恩典赐给别的人。因为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恩典是跟主权配合的，恩典不是跟公义配合。神用他的公义审判的时候，那么这个公义就跟人的回应配合，人对神是不是顺从，人对神是不是就完全走在他旨意中间，是抗拒或者是顺命，那个时候就要受公义的审判。所以神的主权跟神的恩典是配合起来的，神的公义跟人的回应是配合起来的。多给谁向谁多要，少给谁向谁少取，这个呢是神的这个恩典给你之后同你的回应之间呢，就用公义来处理。所以神的公义是以人对神灵所给的恩典的回应相配合的，而神的恩典是跟神自己绝对的主权相配合。神给一个人多，给那个人少，不等于神是不公义的，因为公义不在乎分量的相比，公义在乎我们对神的回应如何。所以如果给你多向你少取，这倒是不公义；给你少向你多取，倒是不公义。多给你向你多取，这个叫做神的公义，你明白吗？但是给你多给你少的时候，不可以用神的公义来捆绑神，因为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上帝呼召人的时候是出于他的主权，呼召的时候就把恩典赐给你，是恩典跟主权是配合的。神的恩召同他的恩赐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样恩赐同选召配合在一起，神呼召你做工，神一定在你身上有恩典；神呼召我做工，一定在我身上有恩赐。大家说，神呼召我做工，一定在我身上有恩赐。而我怎么发现我的恩赐？我怎么操练我的恩赐？我怎么发展我的恩赐？我怎么应用我的恩赐？这个是我的责任的问题。所以有很多人说，既然神不施恩，或者神施的恩很少，我就没有责任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恩赐恩典从神而来，就要我们好好使用，不轻浮发展发挥，把这些恩典的恩赐呢当作侍奉的一个本钱。所以我们应当好好检查自己，好好发现自己，然后发挥自己，然后发展自己，然后把恩典应用出来。这样呢，神的应许就因为这个恩赐的发挥，恩赐的应用呢，慢慢被成全出来。所以呢，应许我们的上帝是真的，是真实的、忠心的，他就不会撇下我们，他就不会丢弃我们。应许这个字呢 ，promise， 从拉丁文来看有个特别的意义，这 promise 拉丁文原来的字是 premission， 在使命之前，所以应许常常在使命之前吃下来，这样呢你领受的使命，你这使命以前你就看见了神要怎样带领你，这个叫做应许。所以一个有应许的人，他看见了别人还没有看见的，他看见了使命之前神的信实同神的带领。这样我们要实行神的使命的时候，我们有勇气去实行，这很重要的。所以呢，许多时候呢，人因为前面的道路不知如何就裹足不前，但有应许的人他不是如此，因为他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 Pre the mission he see the guidance of God， 他的使命之前看到了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神的带领、神要赐给他的事。所以我们应当要向前看，这个路途既然是长的，我们要向前看。一个开车越快的人，他一定是看得越远；一个开车越懂的人，他不是单单看前面几步，他一定看前面。我开车的时候，我很注意这辆车的前面的前面前面是什么，那我的思想在我的眼光之前，那我的脚在我眼光之后，我踏油门的时候是根据我前面看到的是什么我去踏。如果前面有阻挡，我就踏得慢；前面顺利，我就踏得快。你明白我意思？一个人的思想在前头，眼光跟着思想，然后脚步手的动作跟着你的眼光，你就不容易撞车了。突然间看见前面一个车慢下来了，突然间看见他停，你马上手脚合作把你的车降低速度，你就不会撞车了。如果你没有看前面呢，有发生的什么突然的变化，你就是照着你的惯性去开车，你一定是危险。那么呢，一个开快车的人思想在前面，脚的动作在后面，跟一个喝酒醉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喝酒醉的人是什么呢？他的脚一直踏，思想在后面，他眼睛看不到前面，他的心思不在他的动作之前。今天我们侍奉主要走长远道路的人，一定要懂得这个先后问题。我们先看见，我们知道神的带领，我们有把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我知道神的恩赐不后悔。他既然呼召我，我怎么去顺应这个事情，我怎么样去回应神的呼召，这是很重要。接下去心智的问题，我们既然对呼召恩赐的应许明白了，我们就要看这场行走上帝完整的路程心智的问题。这心智的问题我要与大家提的就是有几样。第一样就是直讨主耶稣的喜悦，从这个单纯动机分差的人就不要盼望神赐福给他。心怀二意的人呢，你不要盼望从那里得到什么，不要盼望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这个警告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句的话呢，结果丹麦的大思想家 Søren Abbe Kierkegaard 写了一篇的论文，就是专一一致，专一一致。他把这清心跟专心连在一起谈，我感到很有意思。 Who is a pure hearted man? A pure hearted man is one hearted man. 所以一个清心的人是一个专心的人，心一专就清洁了。大家讲，你的心一专你就清洁了。所以专一跟清心连在一起，圣经有没有？有啊。上帝就像我们的新郎一样的，我们就像许配给基督的心腹一样的，你要清一一致担讨他的喜悦，所以将你的清心跟你的专一就配在一起。心里就发现一件事情， 人真正在爱情中间的时候，不可能分给两个人。奇妙哈，嗯，你会看见一个青年人爱的一半时，同时爱两个，没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心的清洁跟专一是一件很特殊的现象。为什么你爱的时候，你不可能同时同样分量的两个爱？不可能的，你只能爱一个。这个爱呢，就使你的心的专了，专了你就清了，不会再误会，不会再掺杂其他。今天我们侍奉上帝也是如此，所以我谈到侍奉的心智的第一点，我就谈到专一一致，单讨主喜悦，这是你一生一世不能失败，能坚持到底很重要的原因。有一个神学的院长问我，他说我从读书到现在做院长到牧会，我已经20多年注意唐牧师你的侍奉，我感到你从前的精神跟现在的精神，从心智从动机方面来看，我不知道到底你可以告诉我用什么办法使一个人可以忠心到底。为什么很多人在变？为什么有一些人不变？秘诀在哪里？我说只有一句话。他说只有一句话，哪一句？你只讨主喜悦，你就不容易变了。只讨主喜悦，他记下来。3天以后，他对我说：“我以为你呢太随便解答我的问题，因为我想的半死，你一句就答完了。怎么这样简单？我连想都想了几年没有答案，怎么你一句就答完了？后来我想了3天3夜，他说，我想可能。”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答案。你几十年侍奉上帝，单讨主喜悦的，就是一句话。那你会怎么失败呢？所以心智的问题，第一是专一。清心的人是专心的人。大家说，清心的人，专心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当你心清洁到一个地步，单讨主喜悦的时候，你所看见的就是神的宝座，你怎么可以得罪他？所以呢，心智的问题就是要讨主喜悦。第二，心智的问题要很清楚明白神的心意。你讨他的喜悦是你要处理你的事情，你要明白神的心意，你要求他继续不断光照启示你他到底要你做什么。那么呢，上帝的光照就是使我们明白他的启示。上帝把他的启示赐下在圣经里面已经齐全了，圣灵继续不断的光照就使我们进入神所启示的道理里面，结果呢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有时候呢把神的旨意讲得越讲越详细，越想越复杂的时候，我想应当回头用一句话做总原则的概括，那是什么呢？就是呢，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心意。大家说，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心意。你明白神的心，那其他的直接你就容易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自然明白过来。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那神旨意中间其他的事，其他的细节你很容易明白。像一个孩子不懂父母的心理，每一件事都要问是这样吗，是那样吗，是这样吗，你很讨厌的。但当他真正知道你心意的时候呢，不必问，他自己行出来一定会照着那些合乎你心意去做出来。你有这样的经验吗？你有这样的学生吗？有一些孩子只看爸爸眼光，他就知道要怎么做，他看一下他知道，因为他很聪明，他就有那个总钥匙去开启每一道门，他就从总原则处理每一件事，这样一条道理就可以万条路。但那些呢笨的工人，每一件事从头问，你说我不是告诉你，你告诉我但是那个门不是这个门吗，这个不一样的，他不把道理应用出来，他就每一件事从头问。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懂心意，只要条理。犹太人就犯了这个毛病，所以呢他把律法十条诫 后来把其他的慢慢的化验，到最后呢变成600多条。那么当他行这一条忘记那一条，行那一条忘记这一条，600多条来不及应付，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不但不是10条，归纳变成2条。那2条是什么？爱神你的上帝，又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这两个总归起来，结果保罗变成一个字，律法的总归就是爱。而如果你把它分成几百条，一个一个去遵行的话，你一定呢没有办法周全的遵行细节。结果怎么办呢？律法变成使你受捆绑，律法变成使你受到咒诅的约束，你没有办法。但是呢，雅各书突然转过来讲一句话，使人自由的律法，律法变成使人自由，不是捆绑，我要这样守这样守，不，我因为爱神爱人，律法的总归是爱，这爱呢就使我很自由的行每一件事情都不违背爱心，一切的一切为了爱神做，一切的一切为了爱别人做，所以我就自然而然的在律法中间而不自救的自由起来了，很奥妙的，很奥妙的。圣经的道真是很奥妙，两条路线，你照着人的路线去把它弄成复杂了，或者照着神的路线去把它弄成很单纯了。你讨神喜悦，单单讨神喜悦，这个是心智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你明白神的心意，你心智定了，我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那么呢，就从总原则去明白神的心意，知神的心意呢，将心比心，心照不宣，然后很自然在一切的行动中间呢，你都流露出因为神的心意，你明白了，你所做的都顺他的心意，你就荣耀他。第三点，心智方面，我盼望你们有这一个下面的这一个规则，那是什么呢？就是按照神的时间表成就事业。这句话呢很不像圣经的话，这句话很像现在企业公司的话，你呢 achieve your target according to timetable， 照神的时间表来成就一些事业。你说基督徒就讲这样的话呢，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基督教的传道人领袖教会的工作最没有时间感的，所以我们一直赶不上社会。我过去几十年看见的飞机小小的，楼小小的，现在飞机大得不得了，楼高楼大厦大得不得了，教会还是小小的，你明白我的意思？赶不上时间表了，这个迫切感，这个急迫感，这个急需感没有，这是我们的失败。那很多人就把有所进步当作就是进步，不是把应有的时间表成就的事业当作才叫做进步，你听得懂吗？比如说什么叫做 church growth 教会增长，你说我30年前只有20个会友，现在有28，感谢主，这叫做教会增长。但当你的教会从前20个人的时候，那个城市人口是20万，现在那个城市变成60万的时候，你才28，你的比例就差了，所以你没有教会增长。所以教会增长一定要从与时代的进展、人口的比例相比，才可以说教会有没有增长。你可以接受这一点吗？你知道吗？1900年，全世界的基督徒是人口的全世界人口34%，到1925年的时候是30%，到了1960年的时候是差不多32%，到了2000年的时候28%，再过25年可能是24%。所以我不知道到底大家在讲教会增长是怎么讲的，那么后来呢不知道要怎么增长，结果就把增长跟量当在一起，只要人数多叫做增长，只要奉献多就不必增长，因为最重要的是教会开销不要亏本了，这个是 做不成生意的人带到礼拜堂里面来做生意的传道人的心态。其实呢，十个家庭就可以养一个传道人，因为十分之一加起来就一个100%了嘛，对不对？除非有建堂，有开始发展还其他的工作。所以如果1000个会员，应该呢从他的十分之一可以养100个传道人。那你说当然还有其他费用，当然我知道的。那么50可以不可以？20可以不可以？为什么1000个会员只能养10个传道人，只能够供应10个传道人需要？表示很多漏去的。所以呢，这些问题以后还可以用别的题目再来讲。但我今天回到这里来，我们心智上怎么坚定呢？第一，我单逃主事业；第二，我要清楚明白他的心意；第二，我要赶上时间表。所以我要给大家教会复兴一个很不同的，与传统完全不一样的定义。教会的复兴就是圣灵把已经缓慢了的整个教会的侍奉脚步调快，以至于与神所定的时间表相配合，这个叫做教会的复兴。Holy Spirit speeds up the slowing down steps of church ministry to wal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ll of God in the history, in His timetable. 这个叫做教会的复兴。我们走走走，越走越慢，越走越慢，越走越慢，越走越慢。圣灵来了，催逼我们，使我们已经慢了，缓慢下来的脚步再调整快。结果呢，我们赶回应当有的脚步，与神的脚步同步。这个叫教会的复兴。当然，我不要提教会复兴的一些内容，我只是这个教会复兴的一个原则从这里谈。内容当然教义的复兴，就伦理的复兴等等，我曾经在别的时间里面讲过了，我今天不再讲了。我讲这个调整、调快脚步的复兴。宋博士曾经对上帝说：“主啊，今年是年底最后一天，我求你，求你什么？”他大胆的求：“明年在所有整年的聚会中间，给我10万个人悔改，给我100个招神的人接受主。”给我10万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福音传播的果子。所以他到处拼命讲道，拼命讲道，到处开布道会。在一年以后，他把它算出来，站到前头接受主的人超过10万。他再跪下来，哈利路亚，感谢上帝，你的应许没有落空，你是丰富的上帝，你是垂听祷告的上帝。现在我问你，这样的传道人在哪里？这样的教会领袖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可以几十年没有开一个布道所，我们还平安度日？为什么我们可以许多的基督徒从来不传福音，我们还是安心的吃饭？为什么我们可以没有做主的工作，我们还照样的在那里摇着扇，慢慢的洋洋得意度方步？我们没有内疚，没有自责，没有自己鞭策自己，没有这个急需对付时代需要，让自己更多侍奉上帝的这种迫切感。从心智方面，我跟大家谈这三样的事情：第一，单逃主事业；第二，明白他的心意；第三，一定按照神的时间表来成就他要我做的事情。大家说，第一，单逃主事业；第二，明白他的心意；第三，按照神的时间表来成事。这很要紧。你有这个心智吗？主啊，我只讨你喜悦，不管别人怎么样。主啊，我要明白你的心意，你告诉我。主啊，给我能够照着你的时间表行事，成就你要成就的事业。你有这个心智，上帝不可能不赐福给你。第三样，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 在这条道路中间的勇气，勇气，呼召、恩赐、应许已经讲了，然后呢，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委身、我们的祷愿，我们已经讲了，所以我们要谈到的是勇气，力行，这一个呢，信心的问题。如果你有注意的话，我相信你也许没有注意到，你刚才读的一节圣经中有一个字，全本圣经只出现一次，勇敢，勇敢，敢很少出现，勇敢这个字在中文圣经全本圣经这里出现一次，圣经多出现的是什么？壮胆，刚强，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圣经很少出现勇敢。那刚强壮胆是内在的，勇敢是事情的时候外在的一个实现。勇敢在希腊哲学里面是很重要的四大美德之一，后来罗马帝国继承了这种，当作是理想人生的支柱。 The four pillars, the four virtues of the ideal man, 在希腊哲学里面呢，一个理想的人最少要有四样的支柱：第一，智慧；第二，公义；第三，勇敢；第四，节制。如果一个人呢缺其中之一，不是伟大的人，不是正人君子。智慧呢，是比知识更要紧的，这是人生一大支柱。怪不得希腊人认为哲学家是最高的人，甚至做王而没有智慧呢，一定产生社会治理中间的混乱。这个叫做有勇无谋，智慧很要紧。然后呢，公义，你对人要公义；第三，你要勇敢，有智慧有公义，不敢行出来等于无济于事。有智慧有公义叫勇敢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事。第四，节制，如果有勇敢没有节制，会流于粗俗野蛮同苛刻。当然希腊哲学这些伟大的思想还是缺陷一大堆的，因为里面的关于信念、信仰、盼望、爱心是完全没有的。所以保罗就把基督教提出了超过希腊文化的信望爱，把它放在很特殊的地步里面来解释基督教的人生观。我个人对于比较文化很有兴趣，对呢批判、综合、比较、演绎、分析，然后呢整合性的终结，我是很有兴趣，很有兴趣。所以我发现了圣经比所有的哲学更高，不是吹口号，因为我可以讲出来，无论东西古今，所有哲学的毛病在哪里，圣经怎么样超越它，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许多有智慧有知识的那些在世界上自以为义的骄傲的人把它打下来，让他们顺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的复兴国效就大得多了。好，这样的保罗呢，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公义很多，勇敢几乎没有，但是他提到刚